好久没有讲启示录了哈，希望我们没有忘记。记不记得那个记不记得我最后一次讲的那个第八章最后一节经文是讲什么？记得的举手。就是上一次讲的最后一章第八章的最后一节，有一只鹰跑出来大叫说：“祸灾，祸灾，祸灾！”那表示说前面四个号所吹的那个灾祸还不够重，后面还有三个号吹的是更大的灾祸。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一个祸灾啊，这个天使吹号代表另有一个祸灾要来了。那我们回想一下过去的四个灾到底是什么？那个四个号，天使吹的四个号，第一个是火包、冰包降到地上来；第二个更大的不是火包，是火山；第三个整个星球都掉下来哈。那我今天早上在念那个 email 的时候，才发现美国现在要发展一个那个太空梭，是要去抓这个星星，不要让它掉到地上来。你知道最近那个苏俄有那个陨石掉下来造成很大的伤害，美国也有，他们有点害怕。我们开始会以为圣经讲的都是假的，现在看起来好像有可能发生，甚至美国要花几百亿要发展一个大的太空梭，就是要用网子去把那些要掉到地上来的星星想办法把它兜起来，要把它送到月亮。我不知道月亮如果有人的话，会说为什么送到我这边来，不送到别的地方去。那第四个号吹的时候是日月星都会黑暗。如果你注意看的话，这四个号所代表的灾害都是从天上来。第五个号不是从天上来，是从地底下来，是从无底坑来，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前四个号灾从天降，第五个号却是从无底坑来。那我们今天要知道无底坑到底是什么地方，是什么，为什么不是从天上来。我们看一下一个短片，这是启示录第九章。
And the fifth angel sounded, and I saw a star fall from heaven onto the earth, and to him was given the key of the bottomless pit, and he opened the bottomless pit, and there arose a smoke out of the pit as the smoke of a great furnaceAnd the sun and the air were darkened by reason of the smoke of the pit. And there came out of the smoke locusts upon the earth. And unto them was given power, as the scorpions of the earth have power. And it was commanded them that they should not hurt the grass of the earth, neither any green thing, neither any tree, but only those men.Which had not the seal of God in their foreheads. And to them it was given that they should not kill them, but that they should be tormented 5 months. And their torment was as the torment of a scorpion when he striketh a man. And in those days men shall seek death, and shall not find it, and shall desire to die, and death shall flee from them.And the shapes of the locusts were like unto horses, prepared unto battle. And on their heads were as it were crowns like gold. And their faces were as the faces of men. And they had hair as the hair of women. And their teeth were as the teeth of lions. And they had breastplates as it were breastplates of iron.And the sound of their wings was as the sound of chariots, of many horses running to battle. And they had tails like unto scorpions, and there were stings in their tails. And their power was to hurt men 5 months. And they had a king over them, which is the angel of the bottomless pit, whose name in the Hebrew tongue is Abaddon, but in the Greek tongue,hath his name, Apollyon.
One wallet is passed, and behold,
There come two woes more hereafter.
好，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第一个灾祸灾。那圣经说，一个星从天上掉下来，记不记得前面那个四个灾里面，第三个灾也是一个星从天上掉下来。不过那个星是吹第三号的时候，那个叫做阴沉星，是很苦的一个星球掉下来。可是这个星呢，好像跟那个星不一样，这个是可以拿钥匙可以开无底坑的星，所以不是一个星球，我把它称作是坠落的明星，好像我们说这个电影明星，它不是星星，它是一个人，它是一个很亮的星，它是一个天使，它从天上掉下来，那可以钥匙给他，他可以打开钥匙，那把关在无底坑的那些啊蝗虫，很奇怪的蝗虫，把它放出来，让人可以受苦五个月。那么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星呢，应该就是撒旦哈。那关于撒旦，圣经提到撒旦有好多的描述。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从天上坠落的星星。啊，学者有的把它当作路西佛哈，路西佛是啊。英文翻译圣经 KJV 啊，翻译的时候把拉丁文的那个音呢直接译过来，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明亮的星星。啊，这个明亮的星星呢，根据以赛亚书说它掉下来了哈。明亮的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啊，耶稣也对他的学生说，他看见撒旦好像闪电从天坠落一样。那么这个从天上坠落的这个明星啊，这个本来很亮的星呢，如果我们相信它是撒旦的话，那它的名字又叫别西卜，啊，翻译起来就是魔鬼王。那这个 Beelzebub 哈，这个别西卜呢，第一次出现是在旧约，啊，把它翻出来就是苍蝇王哈，所以有画家就把它画的一只苍蝇，很凶的苍蝇这样哈。在旧约历列王下第一章第二节提到，亚哈的儿子亚哈谢有一天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啊，就生病了，然后没有去祷告耶和华，他找人家去问以格伦的神，叫巴利西卜，这是第一次出现他的名字。巴利西卜在旧约啊亚哈以后的时代呢，是一个地方的神而已，以格伦的一个神明。可是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把这个称作是魔鬼王。法利赛人看耶稣赶鬼，什么都赶得啊很成功，所以法利赛人说，这个人赶鬼不会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所以别西卜要长大了，他现在到新约呢，他是鬼王的名字。啊，第二个我们看在创世纪，这只撒旦呢，他是以可爱的蛇出现，一种无辜很可爱，还带了一个苹果齁，来引诱夏娃犯罪，所以他是一个 tempter， 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试探者，让人可以离开神的诫命，照他的话去做。那我们说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这个蛇一样在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也是扮演试探者的角色，要来试探耶稣基督。啊，他装可爱，啊，他给甜头，这是撒旦的在创世纪给我们看到的角色。当你陷入撒旦的诱惑以后，撒旦马上摇身一变变成检察官，他说哦，你做错事情了，你该死了齁。啊，撒旦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一个控告者 accuser。 啊，这个在我们圣经的专有名词叫 diabolos 齁， diabolos diabolos 就是现在我们叫 devil 魔鬼齁，魔鬼这个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控告者，他一再也不是一个可爱的引诱者，他变成一个很凶狠的控告者，但是至少他还是扮演一个公正的角色，他说你做错了，你该死了，你要被处罚了。约伯记看到撒旦在耶和华面前就是控告约伯说，你把他保护得那么好，所以他乖乖的嘛，不然你不保护他看怎么样，他一定对你不好。他在神面前控告，在启示录十二章说，那个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是 diabolos devil， 他是控告者，他一直跟神作对的齁，他是一个敌对者 adversary。 这个敌对者呢，就是撒旦这个字的意思，所以撒旦在圣经有很多不同的名字，他有不同的角色的扮演。约书亚大祭司站在耶和华面前，撒旦站在他的右边跟他作对，保罗想要去传福音啊，但是呢撒旦就阻挡他，所以 撒旦是一个敌对者，跟神作对的。最后一个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他甚至不止作对，他最后是要来毁灭我们，他是一个毁灭者。这个毁灭者呢，希伯来文就叫亚巴顿，希腊文就叫亚波伦哈。那在旧约第一个出现的是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三节，那时候耶和华要救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最后一个灾，那圣经说这个灭命的，这个就是阿巴顿，阿巴顿。所以他是摧毁人类的生命，可是他是神的仆人哈。撒旦还是神的仆人，他要最后他是来摧毁人的生命。啊，仇敌魔鬼是要寻找可吞出的人哈，这个就是要摧毁的。好，那接下来这个天上坠下来的星给他一把钥匙，这个钥匙呢把无底坑打开了以后，无底坑飞出来的是蝗虫，但是不是我们知道的超面样那种蝗虫哈，是很可怕的。那这是我画的图哈，因为我在网络上找了半天找不到一张图可以把它都表现出来，所以我花了大概半天拼凑这张图哈，可以让大家有个印象，到底这只可怕的蝗虫从屋顶坑出来，它是什么样子哈？它是蝗虫没有错，可是它的形状很特别，它的后腿好像那个战马，跑起来声音很大，像马一样。那头呢是戴着金桂冠，我们中文换成冠冕会以为是王冠，其实它不是王冠，它不是 diadema 哈，它是那个 Stephanos。我以前讲过有两种冠冕哈，它是桂冠，就是竞技得胜的人戴的冠冕。他的脸好像人的脸，中文圣经翻成男人的脸，这个有点问题，因为那个字不是男人，那个字是人哈，就是像人的脸，但是头发是像女人的头发是没有错。然后呢，他的牙齿，打开像狮子的牙齿，所以如果你看一个姊妹很漂亮，一打开像狮子牙齿，我想你也吓坏了哈。然后他的胸带着铁甲，换句话讲就是刀枪不入的哦，你没有办法杀死他的。然后他有翅膀，那个蝗虫的翅膀，声音飞起来很可怕，好像战那个马战车要上阵一样，很大声的。最后最可怕的是他的尾巴，他是一个蝗虫，可是他尾巴是蝎子的尾巴，有一个毒钩，他不会让你死，可是会让你痛了五个月，痛到想死又死不了。这是这个整个故事描述关于这个从无底坑飞出来的蝗虫是这个样子。他跑的声音像战马的声音，来势汹汹，约珥记也这样讲。然后他是戴金冠冕，这个是从古希腊他的那个 Olympic 那个竞技场，在竞技场得胜的人就可以戴这个桂冠，所以他是到哪里都得胜。这个希腊文是 Stephanos， 并不是 Diadema 哈。Diadema 是国王戴的冠冕， Stephanos 是得胜者戴的冠冕。在这里是提到他是得胜者，他并没有权柄，可是他战胜。启示录六章第二节那个白马，他是有桂冠，那个也是冠冕，也是不是 Diadema， 也是 Stephanos。 他的主要的他的角色是胜了又胜，所以你跟他敌对你是输的，因为他是得胜者。他有人的脸，有人说很聪明，所以我去查一下到底是男人聪明还是女人聪明，后来查一下是人聪明，所以就不会有那个说男的比较聪明，女的比较漂亮，女的只是头发好看。最近听说美国总统讲了一句那个检察官一句话，还要跟他道歉，因为他就说他是最漂亮的检察官，有人就说你这个有性别歧视。所以我本来以为圣经是写男人，后来去查好像不是，是翻中文的人后面那个头发是女人，所以就把前面这个翻成男人，即使他是人啊。如果这个代表智慧聪明的话，这只蝗虫是很智慧聪明的。然后他是很迷人的，因为女人会让男人昏倒的其中一个就是头发，所以外面看他的头发是非常的让人心动很迷人的。你看那个雅歌讲的也是他的头发是怎么很漂亮的，可是嘴巴不能打开，一打开你就吓死了，因为他满头秀发，可是打开呢都是狮子，那个犬齿长得特别利哈，你会吓坏啊！给他一咬呢，你大概就是全身伤痕哈，很难愈合。那约珥这里也提到，那个蝗虫呢，它的牙齿好像狮子的牙齿，大牙好像母狮的 这个大牙一样哈，这是很可怕的。然后他胸前穿着铁甲，就好像以前的战士一样，就是你刀枪不入的，你没有办法杀死他的，就好像腓力士人穿那个大铁甲。所以大卫王赢他呢，不是靠打他的胸部，是靠一个小石头打他的额头，因为他全身都保护得很好。然后他跑的声音好像马车上阵的声音，大家怕的会听到会很害怕的。最后他伤人的力气是在他的尾巴，他有蝎子一样的尾巴，一刺下去你就很痛，痛了五个月。那所罗门王啊过世以后，他的儿子登基，然后老百姓说：“哦，你的爸爸给我们税太重哦，压力太大，是不是减轻一点？”结果他去请教年轻的小伙子，他们跟他建议说：“不要，你要用强狠的话讲他们，这个叫做新官上任三把火哦。”他的答案里面就提到这个蝎子哦，他说：“我爸爸用鞭子，我要用蝎子鞭，意思就是说蝎子的尾巴装在鞭上面打下去是很痛很痛，非常的痛，因为那个有毒啊。”最后他有一个王带领他们，有人说这个亚波伦不是撒旦，可是我认为可能是这个神学上有争议哈，那如果亚波伦来，就是他要摧毁你哈，因为他的名字就是摧毁者，是灭亡者。刚才讲过，希伯来叫亚巴顿，那希腊话就叫亚波伦，就是同样的意思。好，今天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习。那第一个是，撒旦是很厉害，这些蝗虫很厉害，可是他是在上帝的掌控下面的。啊，上帝给撒旦两个命令，第一个是 delegation 授权，第二个是 limitation 设限。啊，我记得在讲启示录的时候讲到一个东西，就是那个七个天使是由喇叭给他们，这个叫做被动以太，他们接受喇叭。那喇叭是谁给他们？那学者研究的是应该是上帝给他们，他们把这个称作 divine passive。在今天启示录第九章，我们看到好多个 divine passive。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所以给这个坠落星的钥匙的是耶和华。那蝗虫是上帝把能力赐给他，是耶和华把能力赐给这些蝗虫，但是呢，给他一个限制，就是不可以伤害绿色的植物。蝗虫本来就是专门吃绿色的植物，可是这个蝗虫不一样，它是只伤人的，不伤，就给他限制。那伤人也是只可以伤某些人，就是头额没有耶和华印记的，记不记得在第八章我们提到，就是要帮神的仆人盖印记，就只有没有印记的才，所以给他设限。另外呢，也不能把他们弄死，只能让他们痛，而且不能一直痛下去，只能痛五个月。所以很清楚，在这里就是有神给他们授权，但是也给他们设限。记不记得约伯受苦难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形，约伯表现得太好，耶和华就称赞他，撒旦不服气就控告约伯，然后耶和华就说 OK，你可以毁他一切所有的，但是你不能碰他的身体。所以在这里有授权也有设限。后来撒旦就这样攻击约伯，但是约伯还是坚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所以呢，耶和华就说，你看看他所有的你都把他弄走了，可是他还是那么好。撒旦说可是你叫我不能碰他的身体啊，所以他才那么好，你让我碰他的身体看看。结果上帝甚至授权说，好，你可以碰他的身体，但是不能把他弄死，让他的命要活着。那所以看起来耶和华对撒旦有授权，但是也有设限。好，那无底坑，我现在要解释无底坑哈，关于这个地狱啊、阴间啊，这个无底坑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自己的了解哈。魔鬼最怕无底坑，因为无底坑是关魔鬼的地方，或是鬼魔的地方 Demon。 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赶一个鬼户的在坟墓旁边，有没有？他赶鬼的时候，那些鬼跟耶稣有一些对话，然后鬼就跟耶稣说，你把我们赶去哪里都可以，让你赶没关系，但是千万不要把我赶下无底坑。所以在那里就看到这个魔鬼怕无底坑，无底坑是上帝要把他们绑在那边处罚他们的地方。那他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要叫我们受苦吗？然后不要叫无底坑。所以无底坑是 鬼魔的地方。所以刚才说那个罪恶的心给他钥匙，把无底坑一打开，就是被关在里面，记不记得那个烟就出来了，还有火，好像大火的烟，所以在那边受苦的那些鬼呢都跑出来了，然后神容许他们来让世上的人受苦五个月。所以无底坑是啊，超自然的堕落的天使被关在那边啊，受惩罚的地方。这个不是永远的，这个是暂时的，因为有一天还会把它放出来哈、哦。所以这个无底坑呢啊，希腊文叫 abyssos， 那、啊、英文翻成 abyss 哈、哦，就是一个无看不到底的一个坑。有人说是在地球的中心，有人说别的地方，但是这是圣经描述这些灵界堕落的灵界，上帝把它关在那边的地方。那么我们说阴间呢？阴间是死掉的人的灵魂暂时休息的地方，所以阴间跟无底坑不一样哈、哦。阴间呢叫 Sheol， 这个 Sheol 英文翻成 Hades。那这里面我的了解是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冷气房，一个是没有冷气房。你记得吗？哈、哦。那当然，如果你很穷的话，而且还是坚持信耶和华的话，将来是到冷气房啊。如果你很有钱，不照顾穷人的话，将来是会到那个没有冷气的，会很热哈、哦。所以阴间好像有两个不同的房间。最后讲到火湖哈、哦，这个希腊文叫 Gehenna 呢是 Lake of Fire， 这个是阴间的灵魂跟无底坑的这些鬼后来都会再出来，然后被神的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最后就放到火湖。火湖是永远的，那阴间跟无底坑是暂时的。那么那个无底坑呢，上面看出来冒出来的是火跟烟，火跟烟代表的是神的审判，神的愤怒。看这个启示录第九章第二节说，无底坑一打开呢，有烟好像火炉的烟，所以火跟烟啊是无底坑里面的描述。记不记得那个创世纪索多玛俄摩拉啊，他被神毁灭的时候，是从天上降下火来，然后那个亚伯拉罕呢早上一看呢，烟气上腾，好像烧窑的一样。所以烟跟火代表神的愤怒跟神的审判。诗篇十八篇第八节说，从他的鼻孔冒烟，从他的口中刮火焚烧，连炭也着了。那这个代表这是神的一个审判。再来就是痛，可是钥匙却死不掉啊，这是很痛。现在啊，全世界的医疗界已经接受，就是当一个人癌症的末期很痛的时候，应该可以不要一直救他，让他可以不要这么痛，然后让他平安的离开世界。这个大家知道叫 hospice， 现在是全世界都接受这个。以前不是医生想尽办法就是要救命啊，痛是你要忍耐哈、哦、啊，现在是说可以接受，不让他拉长受苦哈、哦。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医学这样的进步，代表那个痛但是又死不了，那种痛是很难过。因为很痛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死了就不痛了，但是在这里提到的是不让他死。有人会说这个很残忍，可是最后我发现在启示录九章十九节不是残忍，因为神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他们不悔改啊，这是他们的决定哈、哦。让他们受苦五个月，有一个有限度的，然后很痛啊，痛得想死又死不了。圣经有几个人，一个是约伯，他被撒旦欺侮得很厉害的时候，他觉得生不如死，他就说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记不记得有一个先知也是这样，他不是痛，他是被太阳晒得很不高兴，然后他又觉得他很没面子，因为耶和华叫他去跟人家说明天耶和华要把你们毁掉，结果他们就痛哭流涕，耶和华就后悔了，就那他就觉得我算什么吗？我不讲，你要我逼我去讲，还用一条鱼把我弄回来，然后我去讲了，你又不照你说的做，所以他就很生气，然后坐在那边看这个城会不会被耶和华烧掉。耶和华没有，那神就让一棵树挡遮他，然后又让那棵树死掉。哇，他就更生气，他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哈。他我想他是心里的痛苦哈。啊，这是先知约拿，他在蓖麻下面要求死。那另外一个先知是以利亚，他为神大发热心，结果被皇后威胁，他就也是跑到树下。所以先知要求死好像都跑到树下哈，是不同的树了哈，但是很痛，不管是内心的痛还是怎么样，就觉得说哦，不如死掉算了哈。 再来最后我要讲这个管教惩治跟最后的审判是两件事情哈。你看启示录第九章二十节，这个是下一次我要讲的，就是第六个灾的时候，圣经说上帝给他们第五号的灾、第六号的灾，可是上帝不想毁灭他们，上帝是想让他们有机会悔改，可是很遗憾的是那些人呢仍旧不悔改。这个仍旧不悔改有一点耶和华在那边说啊，你们怎么不悔改，我已经给你们处罚到这个样子了。就好像父母当孩子做不对的时候会给他一些痛苦，会给他处罚，其实目的不是要让他受伤，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改过来。所以我的感觉是第五号背后还是有神的恩典在那边。约伯记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神惩治的人有福，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启示录三章十九节也这样说，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要悔改。不能悔改就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叫白色大宝座，在那里神就不期待也不等待你悔改。在那个之前，包括启示录我们所讲一切的大灾难，其实神还有一个恩典在那边，他希望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悔改。所以我认为圣经当中有两个惩戒，一个是恩慈的惩戒，一个是公义的惩戒。恩慈的惩戒是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悔改。你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这样说，不要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他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我们竟然认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神震怒显出他公义的审判。所以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是恩慈的惩戒，一个是公义的审判。神给我们受苦目的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回头，如果我们坚持不回头，到最后神就用公义的审判，那个时候悔改就没有了。恩慈的惩治是一个管教要我们悔改，公义的审判是最终神的公义会彰显。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看到启示录所讲的第五号天使因为骄傲叛逆从天上坠落，我们人也常常因为骄傲叛逆就离开你。神，你让我们受到惩治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悔改，可是我们常常也是坚持自己的所行，坚持自己的所事，而不知道悔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知道反省，我们知道悔改，可以归向你。不要像启示录所说的，这些人神给他痛苦五个月，他们还是坚持不悔改。我们这样跟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